美国智库话，中俄急需抱团取暖，中共挺俄入死角。中共在联合国教唆小国对乌克兰袖手旁观，局势升级，普京下令用卢布买天然气，美法德拒绝接受。美欧话普京被手下误导，克里姆林宫否认。对俄出兵评估错误，法国军事情报主管将会被解除职务。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日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欧峰会即将登场，中共官方证实习近平和李克强将会在4月1日和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议。今次峰会被外界认为是欧中关系的决定性时刻，如果中共政府继续站在俄罗斯一边，将会为自己带来负面影响。欧洲领导人希望中共当局可以利用自己对俄罗斯的影响来结束战争，或者至少做到好像中共自己讲的那样保持中立。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共政府不会中立，更加不会抛弃俄罗斯。有学者还预测指出，北京当局会继续确保俄罗斯作为其关键战略伙伴的地位。俄国在乌克兰的处境越糟糕，中共反而越会给予俄国支持，原因是当前的局势迫使中俄急需抱团取暖，而中共挺俄这条黑路会一路行到底。根据美国之音31日的报道指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一直试图两面压住，并自称保持中立。不过近日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宣称，中俄合作虽然没有禁区，但亦都有底线。秦刚的这一番修正令外界一度猜测，由于西方的压力，中共可能要同俄罗斯保持距离，但分析人士对此指出，这些都只是表象。随着乌克兰战事的推进，俄罗斯的处境越是恶化，中共就越会给予俄罗斯支持，即使要付出更多代价。对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白明近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评论说，随着战争进入更持久和更具破坏性的阶段，中共的主要目标越来越清晰，即是确保俄罗斯保持其作为关键战略伙伴的地位，即使这样需要付出沉重的经济和外交代价。北京会将俄罗斯失败的前景视为对其自身安全以及在地缘政治竞争当中正面交锋能力的直接威胁，因此中共不会坐以待毙，反而更加巩固了中共支持俄罗斯的核心逻辑。同时，华盛顿的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允亦都认为，尽管在中共体制内外都有呼声和俄罗斯切割并改善和美国的关系，但是中共不会真的抛弃俄罗斯。孙允说，对中共来讲，俄罗斯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制衡，亦是一种战略转移。中共可以借此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欧洲，如果中共放弃俄国，减轻西方国家的威胁，这样很可能会让中共在今后更加孤立。所以无论如何，中共亦都要同俄国抱团取暖，一条路走到黑。除此之外，中共除了强调俄罗斯的重要性之外，中共官方还一直为支持俄罗斯制造舆论场，即使是在俄罗斯调转炮口袭击平民，并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无家可归，与此同时还在国际舞台上鞭挞俄罗斯，而所谓的和平斡旋亦都未见实际行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共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开始拉拢发展中国家。近日中共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人道问题时发言，公开拉拢发展中国家，并教唆国际社会对俄国入侵乌克兰视而不见、袖手旁观。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中共此举其实是设下了一个巨大的陷阱。近日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发表消息说，中共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人道问题时发言，并对制裁表示反对。戴兵说，针对俄罗斯不断升级的制裁已经影响全球能源、粮食、经贸、金融市场以及民众正常生活， 佢強調，世界大多數嘅發展中國家唔係今次衝突嘅當事方，我哋不應捲入矛盾，不應被迫承受地緣衝突同大國博弈嘅後果。然而，呢一位中共副代表卻刻意忽略咗，由於戰爭影響，截至目前有390萬難民被迫逃離烏克蘭，呢個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嚟增長最快嘅難民危機。此外，仲有650萬人喺烏克蘭境內流離失所，估計至少有1300萬人滯留喺受影響地區，或者由於安全風險增加、橋梁同埋道路被毀，以及缺乏資源而無法離開。對此，觀察人士認為，中共官員公然喺聯合國發表呢一種言論，表面上講得冠冕堂皇，其實隱藏住一個最大嘅陷阱。呢個就等於話，當民眾喺圍觀一場衝突，並作出自己嘅道德判斷嘅時候，中共卻企出嚟話呢個唔關你事，少管閒事。而呢個亦即係相當於教唆國際社會嘅其他國家，當任何地區遭受別國入侵嘅時候，唔好挺身而出，仗義發聲，因為你唔係當事方，所以最好坐視不管，袖手旁觀。除此之外，自俄烏開戰之後，近期中共外長王毅亦都積極同好多亞洲、非洲國家嘅外長會談，拉攏呢啲發展中國家。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戰爭爆發。同一日，中共外長王毅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王毅明確表示，北京當局理解俄方喺安全問題上嘅合理關切。隨後，今個月7日，王毅喺記者會上花咗大量時間回答有關發展中國家同地區嘅問題。在回答一名埃及记者的提问时，王毅仲这样描述北京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双方既是战友又是兄弟。俄罗斯3月31日签署一项法令，从4月1日起必须以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分析表示，如果俄罗斯强制执行，将会使局势猛然升级。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表示，他已经签署一项法令，规定外国买家必须从4月1日起以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如果不使用卢布支付，合同将会被终止。普京说，他们必须在俄罗斯银行开立卢布账户，从这些账户当中支付从明天开始交付的天然气。如果不用卢布支付这一类款项，我们将会认为这个是买家违约，以及承担随之而来的所有后果。没人免费向我们出售任何东西，我们亦都不会做慈善，亦即是说现有合同将会被终止。欧洲天然气的需求大约有1/3仰赖俄国供应，能源成为了普京反击西方制裁最有力的筹码，而以卢布支付将会削弱西方限制莫斯科获取其外汇储备的效果。国际评级机构为预解决方案的分析师表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可能是因为担心天然气工业银行很快亦都会受到制裁。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的长期合同是以欧元计价的，因此如果没有重新谈判合同，俄罗斯就没有法律依据来执行这个需求。如果俄罗斯强制执行这个法令，未来停止向欧盟27国输送天然气，这样标志着重大升级，甚至是在冷战高峰时期都没有发生过的，这样亦都标志着对俄罗斯国库的又一次重大金融打击。不过德国和法国都拒绝俄罗斯要欧洲国家以卢布支付天然气采购的要求，痛斥这个是违反合约，令人无法接受，形同敲诈勒索。法国经济部长纳梅尔表示，法国和德国正在为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可能停止的情况做准备。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明确表示，英国不会接受普京的要求，这个不是英国国会研究的事情。发言人补充说，英国将会研究这个措施对欧洲市场的影响。克里姆林宫3月31日表示，美国官员暗示普京总统的顾问不敢告诉他有关俄军在乌克兰特别行动的真相，这样表明他们对普京或者俄罗斯政府了解甚少。白宫和欧洲官员礼拜三表示，他们认为普京受到顾问的误导，这些顾问不敢告诉他俄军在乌克兰冲突当中的进展有多糟糕，亦都没有告诉他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的打击有多严重。路透社报道说， 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记者，事实证明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不了解克里姆林宫的真实情况。俄军在乌克兰的战事在很多方面都遭到乌军的顽强抵抗，进展缓慢。白宫通讯主任贝丁菲尔德告诉记者，俄罗斯犯了一个战略错误，缺乏准确报告，这样导致普京和他的军事领导层之间紧张关系持续。一位欧洲高级外交官说，美国的评估和欧洲的想法一致，普京认为事情进展得很好，超过预期。这个是普京周围的人对他唯唯诺诺或者敬而远之的结果，但佩斯科夫对此却不屑一顾。他说，他们就是不了解克里姆林宫的情况，他们不了解普京总统，他们不了解决策机制，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工作方式。这个不单只是一种遗憾，而且会引起焦虑，因为这种完完全全的误解导致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后果很糟糕的草率决定。而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礼拜四亦都表示，普京误判了乌克兰局势，而他的顾问害怕告诉他当地发生的真实情况。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总监弗莱明在澳洲的一次演讲当中说，很明显他误判了乌克兰人民的抵抗能力。弗莱明说，正在乌克兰上演的冲突是普京的个人战争，普京仲低估了制裁令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俄罗斯的军事能力。由于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评估反应不力，法国军事情报局局长维达德将会被解除职务。法国报纸民意的网站引述法国国防部消息人士提到，由于维达德缺乏对重要问题的掌握和简报不充分，将会被解除职务。一位军方人士向法新社证实，维达德将军即将离职。他表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法国军事情报局一直被国防参谋部追究，但他说该局的职责是做有关军事行动的情报，而并非军事意图的情报。此前该局评估的结论是俄罗斯有入侵乌克兰的手段。他说所发生的现实证明该评估无误。一位接近该案的人士说，乌克兰问题应该不是维达德离职的唯一原因，亦都有军内人士重组的考虑。报道指维达德担任该职位只有7个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法国国防参谋长巴克哈德3月在接受世界报专访时曾经坦承，包括维达德在内，法国情报界了解到他们对俄罗斯威胁乌克兰做了错误的分析，而美国所做的评估是对的。巴黎政治研究所的教授和情报专家亚历山大·帕帕曼纽尔向法新社说，今次美国情报部门的高调预警，将情报作为一个施压筹码，标志着情报作为政治沟通杠杆的回归。法国亦都是这样做的，但无论对内定是对外都是失败的。今次的失败并不只是情报部门的责任，是情报工作普遍受到资金不足、形象困扰和机构孤立问题的影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